第六十集，所有上皮组织类疾病的克星，维生素 A。 要想维护好上皮，就要懂得上皮是怎么修复的，它需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。每一个上皮细胞都要更新，血管内皮细胞的更新速度是24小时，肾小管上皮细胞的更新速度是17小时，呼吸道上皮细胞的更新速度是18到24小时，胃黏膜的更新速度是3到5天，子宫内膜的更新速度是1个月。它们究竟是怎样更新的？它们更新的方式为从下到上，也就是说，通过底层的肌膜不断分裂，不断向上迁移来补充上皮。同时，肌膜还起到了连接和支持的作用，整个肌膜相当于一个底盘，用来固定皮肤。所以别小看了这一层肌膜，没了它，我们就没了上皮组织。除了固定和细胞分裂，肌膜还具有半透膜性，也就是说，它底下有毛细血管，上面的上皮需要的营养素来源于毛细血管。半透膜性就意味着营养素能很好地渗透过肌膜，保证上皮的营养素充足。那么对上皮来说，除了为细胞提供结构物质的蛋白质、脂类、胆固醇等营养素，最需要的就是维生素 A。 前面我们只是稍稍提了一下，这里会详细讲讲维生素 A。维生素 A 能维持上皮细胞的正常生长与分化，防止呼吸道、消化道、泌尿道、肠道的上皮细胞功能减退，抑制上皮细胞肿瘤的发生。如果维生素 A 摄入不足，就会使上皮细胞分化不良，细胞再生的速度受阻。我们每一天应该摄取维生素 A 的量，女性是700微克，男性是800微克。中国营养普查发现，中国人维生素 A 普遍缺乏，千万不要以为吃了胡萝卜了就可以了，没有油脂做媒介还是不行。经济发达的美国也容易缺乏维生素 A， 他们吃油脂很多，但是很少吃肝脏和蔬菜，因此仍然好发上皮组织类疾病。我曾经有一个学员，他告诉我他有夜盲症，晚上都不敢开车。他非常瘦，皮肤干燥，没有弹性。我讲课之后，他告诉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吃肉和肝脏。半年后我再见到他，发现他比半年前漂亮了许多，简直是个大美女，气色好，皮肤有弹性，身材匀称，与过去的样子判若两人。他自己也说，晚上可以看得清楚了，晚上开车也没有问题了。大家看，面对疾病和亚健康，饮食调理的意义在于，当生活方式存在方向上的偏颇，找到关键问题并及时调整，就可以一点点改善不适，调整到正轨。细胞修复的钥匙，人体自愈的密码，不就藏在我们的一餐一饭中吗？结缔组织不只和美容相关。结缔组织就像是一张大网一样，铺天盖地地将人体连接起来，分布广泛，形态多样。也就是说，它既可以表现为有点固体性质的纤维和骨骼、软骨，纤维如肌腱、韧带、筋膜等，也可以表现为有点流体性质的血液，或者疏松点的脂肪和网状组织。不管是固体还是液体，它们都起到连接、运输、营养、支撑的作用。别看这张大网织得这么复杂，大网的终极秘密就是结缔组织的共有特点，均由细胞、基质、纤维这三大部分组成。下面我们来聊一下关于结缔组织类问题的一些认识误区。吃胶原蛋白能变美是个陷阱。我们都知道， 结缔组织中的纤维一共分为三种，网状纤维、弹力纤维和胶原纤维。网状纤维主要分布在肌膜和毛细血管处，弹力纤维主要分布在弹力比较大的地方，比如肺、大动脉、韧带、皮肤及耳部软骨等。剩下一个重头戏，就是获得无数女性青睐的一种纤维，胶原纤维。胶原纤维由于其主要成分是蛋白质，因此生活中我们把胶原纤维亲切地称为胶原蛋白。这种蛋白质在人体中广泛存在，占人体中蛋白质总量的三分之一。不管是在细胞之间、皮下组织、肌腱，还是骨骼等处，均能见到它的身影。胶原蛋白的特点是韧性大、抗拉力强，但弹性差。肌腱和腱膜中的蛋白质就是这类蛋白质。而弹性的好坏和弹性蛋白有关，而不是胶原蛋白。所以看到胶原蛋白就想到弹的，多半是跟着广告形成了思维定式。皮肤好不一定代表弹，也有可能代表有韧性、饱满。在所有组织中，骨骼和皮肤中的胶原蛋白最多。正常情况下，骨骼中含有 80% 的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在骨骼中的结构呈网络状，将钙、磷、矿物质等成分粘着后构成骨骼。胶原蛋白还是关节中软骨组织的主要成分，负责构造软骨组织的框架并将其定型。皮肤中 70% 是胶原蛋白，它决定肌肤的柔润饱满程度。而弹力蛋白在皮肤中仅含 5%， 却决定我们皮肤的弹性，它相当于无数条橡皮筋支撑起肌肤组织的弹性纤维网。大家知道皮肤上的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是从哪里来的吗？有一次我在课上问这个问题，有的学员说，做美容，有一种面膜就叫做胶原蛋白面膜。还有的学员说，吃猪蹄儿、猪皮还有牛蹄筋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说，我平时很少做面膜，也很少吃猪蹄筋、猪皮，可是皮肤还是比较有弹性，请问这里的弹性是哪里来的？学员们羡慕地看着我，终于意识到健康饮食与皮肤状况好坏有关了。人的胖瘦、疾病与吃有关，皮肤好坏也与吃有关。做美容可以做到表面光鲜，但是做美容做不出一个良好的气色。要想皮肤好，最好的方法是内养外护。如果我们每天吃猪皮、牛蹄筋、鱼皮，甚至直接买胶原蛋白粉吃，会怎么样？现在许多女性都相信吃什么补什么，一听说某种食物的胶原蛋白多，就立即兴奋不已，不管不顾地吃起来，并且花许多钱买胶原蛋白粉吃，或者买胶原蛋白面膜，天天往脸上贴，但效果并不好。